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请大家把你的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本来选的是五到十一节，那今天呢，我会主要先来讲五到八节。保罗他在给腓立比教会的这封信当中啊，写到二章五节这里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劝他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具体的描述了一番基督的情况呢？那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次我们讲了二章的一到四节，正道题目是在主里合一，关键词是合一。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腓立比教会总体还不错，但存在不合一的问题。比如四章二节，保罗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这是两位姐妹的名字，很显然他两人有点不同心不合一的情况。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好，家里的夫妻两人也好，或者其他的人际关系当中，如果应该合一却不能合一，我们经常讲的劲使不到一块儿去，那么会怎么样？该办的好事办不成，或者推进很慢，甚至因为不合一而出现各种矛盾问题。我们都希望来减少这种不合一的情况，那就需要先弄清楚这不合一的原因一般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不合一的很大一个原因是骄傲。我们来思考两大类的骄傲，它都会带来不合一。第一种骄傲是看自己更强，我瞧不起你，你瞧不起我，当然没法合一。就像世人的一种比较心理，我的经济条件或者家庭美满情况比你好，似乎我更蒙福。或者反过来，我虽然属世的条件不如你，但是我属灵生命比你好，我更敬虔，我恩赐比你多啊！你不好好读经祷告，没有我属灵，你聚会经常迟到或者经常不来，不如我爱主，你不热心传福音，不如我火热，你读的属灵书籍没我多，好见证没我多，甚至我看你有点骄傲，没有我谦卑，我更谦卑。请注意，这种讲法已经是很骄傲了，对吧？当我们不自觉地带着这些骄傲的心态去看待弟兄姐妹或家人的时候，就很难进入更深的合一了。还有第二种骄傲，是一种更微妙的骄傲，它倒并不是说觉得别人不如自己或者瞧不起别人，没有，还是互相尊重的。但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你提了一个想法一个事情，我觉得很好，我很尊重，但是我实在是顾不上考虑啊，我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护照还一大堆，我要先忙我的事儿啊，过段时间把你的事情慢慢就忽略了。或者今天我得了个感冒很难受，盼望别人都为我好好祷告啊，明天你生了个大病啊，我嘴上说为你祷告，但是越来越敷衍，甚至就忘了，反正神会保守你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由自主的就会觉得自己的事情更重要，相对不重视别人的事情和想法，这是不是也有一点自我中心，有一点骄傲呢？啊，我觉得我的事更重要，于是只顾自己的事，当然也就难以顾及别人的事，难以与别人合一。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在对待弟兄姐妹或者对待家人，有没有这样的 骄傲呢？比如我们不接纳我们的配偶、子女、父母的某些方面，或者我们对待其他人，你有没有这样的骄傲？不论哪一种的骄傲都会怎么样，都会让人高抬自己，而只有谦卑才能与他人相融合。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二章的一到四节劝他们合一的时候，就需要先劝他们去除骄傲，存心谦卑，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因为我们是那么的容易骄傲和难以谦卑，于是保罗接下来就用这样的一段诗歌来展示基督自己是怎样的谦卑，好叫我们也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肠。在二章五到十一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着神的话，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段诗歌，借着保罗的口来向我们展示主耶稣基督你是那样的降卑，那样的谦卑。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谦卑的生命，求你保守我们今天讲道听到的时间，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在你里面谦卑下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里说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或者说神的属性，他是与神同等的。刚才我们唱的三一颂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同尊同荣。圣子耶稣虽然是圣父的儿子，但地位却是同等。诗篇的110篇一节也说，基督坐在天父的右边，但是他却怎么样，没有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强夺有一个意思是紧紧抓住的意思。地上有多少的君王自称天子或者自称为神，但是真正的天父之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没有紧紧抓住这与神同等的地位，而是放下这份尊荣，离开天上的宝座，他就开始了他的降卑之旅。反倒虚己，他反倒虚己什么意思呢？就是倒空自己，成为人。倒空自己就是他原来有很多，对吗？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有一位国王，他拥有的很多，他叫所罗门，他的财富、他的荣耀有很多生动的描述，而基督拥有的比所罗门大还是小呢？要大得多。他拥有整个宇宙，他拥有完全的丰盛、完全的能力和荣耀，然后呢，他倒空自己。 他甘愿放下这一切，降卑成为软弱卑微的人。他也放下神的一部分形象和荣耀，他取了人的形象，而且是奴仆的形象。他降从最高的天上降卑为人，是在一群肮脏污秽的罪人当中啊，成为人。成为人不算，他降卑成为奴仆的样式。他没有降生在希律的王宫，他降生在马槽，他一生成为奴仆，成为主的奴仆和人的奴仆。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那我们知道，世上的君王一般是卑微的反义词，尊贵，层层保护。他们有的时候好像也会离开宝座，到下面去看一看。就像乾隆六次下江南，但那不是真正的降卑，那是受人的服侍。游山玩水，劳民伤财。有的君王或者领导所谓的降卑一下去体察民情呢，可能只是体验生活，甚至尝试一种新鲜感，也不一定是真正的降卑。今天有的时候领导要到下面考察，一般是车子会预备好了，然后车子开到之后呢，酒店房间也预备好了，可能家具有点甲醛味道，先除除味或者换一间，这个当然也很正常。但是基督的降卑呢，这位天上最高的君王，他要下到人间的时候没有马车，他在母腹里就跟着玛利亚在驴背上一路的颠簸。到了伯利恒之后呢，客店都没有房间了，神不能为他预备一间空房吗？他却是在马槽里降生，降生的时候马槽里的味道大家是可想而知。这是基督的降卑，他的降卑是自己卑微，是自己选择的，不只是天父安排，他作为一个婴孩被安排而已。他在降生前，他自己也就做了这个降卑的决定，成为一个人类的婴孩。是圣父差遣圣子，圣子自己也甘愿顺服，于是他们共同的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我们讲到合一，他与父是合一的，做了这样的决定。他道成肉身之后，一生活出卑微和顺服的生命。第八节说他存心顺服。我们知道作为君王一般是怎么样，要别人顺服自己，基督却是自己顺服。首先他当然是完全的顺服父神，他也在顺服神的前提下顺服人的权柄和制度，包括割礼洗礼，顺服父母，用一块银子缴纳他和彼得两人的圣殿税等等。当然这里说的顺服，正是体现了他的降卑，完全的卑微和顺服，一直到怎么样，死，顺服至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他做奴仆还不算，还要去死，死还不算，还要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就是这样的一路的降卑啊。我们可能看过一部比较流行的，当年比较流行的这个电视剧啊，叫《康熙微服私访记》。好像康熙他也有一个离开宝座去这个民间走访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他有没有替人受死呢？他身边带着一个和尚和一个太监。按照剧情啊，这和尚武功很高，这个关键时刻呢可以提供保护，还有的时候毕竟人少嘛，但是他们关键时刻亮出身份，一下子地方官兵就叫过来，一下就化险为夷了。所以康熙皇帝他是在自己性命安全的条件下，当然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的基督他是天上的君王，然而他降卑之后却是替人受死。在他受死之前，他也可以叫来十二营的天兵，但他没有。天使天君在天上，就像当年以利沙的仆人打开眼睛后所能看到的，十万火车火马其实就在天上，他们只等这位基督一声令下可以降火下来，对不对？但他没有，他是自己舍命。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他是因着降卑和因着顺服天父而自己舍命，然后他死在最卑微的石架。这不只是一种痛苦而已，对罗马人而言这是最残忍的刑罚，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连说话的时候都不要提这个词，太扫兴了，太晦气了。那对犹太人而言呢，不只是痛苦，还是咒诅，象征着一种被神抛弃。生命记21章22到23节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犹太人直到现在可能很多人还难以来相信耶稣，他们甚至会觉得说，这样的一种十字架上的被钉死是被咒诅，是玷污了神赐之地。所以保罗说，这十字架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按理说没人要信他才对，然而对保罗和对所有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这十字架却是我们高举和传扬的中心，胜过世间的一切。为什么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却成了我们赞美高举和传扬的中心呢？因为加拉太书3章13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哦，原来本来是我们受了咒诅，我们玷污了神所赐之地，我们是那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人，基督却为我们受了这一切。这就是他受死的目的和意义。正如希伯来书2章14到15节所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圣诞节我们也唱过，听啊天使高声唱，里面有两句说，他是基督，他是谦卑放下天荣尊，降世救人免沉沦，魔鬼权势全瓦解，使我胜过恶世界。感谢主。那结果呢，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也把基督这样的作为称作我们一切敬虔的最大的奥秘。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基督他由至高降为至卑，然后神再将他升为至高。关于升为至高的这三节，我们下次会继续具体的讲。今天我们重点的看到了基督他的降卑，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基督徒都比较熟悉的。所以第五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看到了基督的降卑，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要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的，要带来应用的。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呢？通过他的道成肉身，体现出他的甘愿降卑舍己，体现出他对神的顺服和对世人的爱。他完全活出了保罗在前面三到四节所说的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不单顾自己，也顾念众人。所以他劝勉腓立比教会合一的时候，就紧接着说，你们要谦卑，你们来看耶稣基督是怎样的谦卑。所以我们也当有耶稣基督这样谦卑顺服的心。在我们的相互关系当中，应当以耶稣基督这样谦卑和顺服的心来彼此相待。因着基督的谦卑，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也就跟随着他活出他的谦卑。我最近在听戴德生《挚爱中华》这样一本书。戴德生他1850几年中国清朝和太平天国的时代，他来到中国，来到上海、宁波、南京等等这些地方。他从一个条件优越的英国来到了很落后的中国，他特意的扎上辫子，换成中国的服饰，非常麻烦的这样的袜子，麻布袜子，然后他来向中国人传福音。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的例子，我觉得也体现他的谦卑。他有一次，他因为已经可以讲中文了，跟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先生，中国的老先生交流，那个老先生也很喜欢他。他说，小戴啊，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我跟你说，我认识到了一个真理，是现在当今的最大的三个国家，英国、中国、俄国都不知道的，人都不知道，我今天我决定告诉你这个真理。哦，戴德森说，好呀，我洗耳恭听。他就说，你知道吗，我发现太阳是不动的，地球是围着它转的。然后戴德生在他日记里面，他就写，他其实也是忍不住想笑的，这个在西方已经是常识，对吗？但是他就还是很谦卑的跟这位老先生说，嗯，我相信你是对的。他带着这样的谦卑的心来进到这些中国人当中，也把耶稣基督那谦卑的福音来传给他们。我的印象中，我们的阿海弟兄他也是，不说具体的例子了，但是印象他是一直是那样的谦卑的一个弟兄，是在我们当中可以那样的亲切。比我们有时候看到的世俗的一个领导会有一个 鲜明的对比，是吗？我以前很多年前教会里面有一个老教授，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国际级的专家，但是他在每一次的小组结束后，他会主动的要去收垃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一位基督徒的谦卑呢？也但愿他能成为你谦卑的榜样。那因为基督的降卑这样的故事我们比较熟悉了，但是我们也来就更多的思想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或者说我们的应用。假设一个妻子，她觉得我的丈夫智商没我高，情商没我高，很多事都让我不满意，上帝竟然还让我顺服他，哎，我看在顺服上帝的份上，就挑几个方面勉强顺服他一下吧。你知道我这已经是多屈尊多放低身段了，你知道吗？我太不容易了。其实可能心里不太服气啊，或者甚至是轻看丈夫。就像什么呢？我想起大卫的妻子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他心说：“哎呦，怎么一点不注意形象，愣头愣脑的。”或者一个丈夫，他觉得我的妻子怎么这么啰嗦，有些事情做的完全没有必要啊，或者讲不清道理啊，上帝竟然还要我接纳他，敬重他，欣赏他，好吧，我尽量去做，然后逐渐也有成长了，感谢主，你看我现在已经是多忍耐多放下自己了才做到这样。真的是吗？我们来思想和对照基督的降卑，还有我们也思想我们对家人讲话的一些比如说语气心态。我们有时候对别人很温和，但对我们的家人可能讲话硬邦邦，或者是一种，你可以想象你对你的家人有过什么样的表情，比如说有过不屑的表情，哎呦你真是的啊，这样不就行了吗？真拿你没办法，你这个东西怎么又乱放了，怎么老是记不住呢？或者说你这个事情你看被我说中了吧，切，早就知道你又会这样，等等等等，这些是不是带着骄傲呢？当然我们有时候嘴上克制住了，但是心里呢主都清楚。我们也来思想我们对待弟兄姐妹的时候有没有过言行或者心思意念上不够谦卑的时候。当然我们跟肢体跟弟兄姐妹跟自己的家人我们合一之后，为什么要合一呢？我们也不是只为了合一而合一，而是我们要合一的去完成福音的使命，要向未信者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对未信者也同样要有谦卑，就像基督是那样的谦卑的怜悯和服侍这些世人。他不仅降卑来到世上，他也是谦卑的看待这些如羊走迷的世人。那我们假设我们在对待一些没信主的人，我们生活中平常遇到的， 管是外卖小哥，还是出租司机，还是清洁工人等等。当然我不说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去热心的传福音或者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有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去谦卑的爱他们，我们有的时候却可能冷漠，我们的事更优先，或者说我不太愿意迈出某一步，不愿意走出我的舒适区，围绕着我自己，忽略他，这样的一种骄傲。我们还是来思想和对照基督他的谦卑。所以我们虽然是信主了，仍然会常常有自我中心的罪，我们可能都有，因为我们生命里那个骄傲的老我还没有完全的死去，我们谦卑的新人还没有完全的长成，我们最后有一点总结和应用。降卑的君王基督，他由至高降为至卑，是为要拯救罪人，给我们赐下新的生命。而他降卑的历程，也成为我们生命成长一个表现，就是更加谦卑的典范。保罗说，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首先是让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活出基督那样的谦卑，真的不是去效法，向世人去效法一个榜样就能效仿得来的，我们真的必须让基督他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才能自然的活出来，因着我们的谦卑也才能带来肢体的合一。我们有句话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相信弟兄姐妹在主里的同心，也必能斩断撒旦的权势，来共同成就神给我们的使命。我想邀请你在下面的一周可以至少做一件谦卑的事，最好是需要付上一定代价的事。比如有的人可能很难向自己的配偶或者晚辈就某件事去道个歉，觉得可能拉不下面子，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向不信主的家人、朋友、同事去做一件谦卑服侍他的事，活出基督那样的谦卑。好，也感谢主，真的他的谦卑的新生命给了我们盼望，使我们不光是有领受这样的呼召，我们也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一起的谦卑的活出来。好，我们最后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从天上至高之处，你降卑成为人，你取了我们的形象，你且成为奴仆的样式。不但如此，你还顺服天父，以至于为我们受死，且死在卑微屈辱和受咒诅的十字架上。主啊，你因着这样的受死，你救赎了我们，因着你的复活升高，你也升高了我们，你也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 一起谦卑的活在你的面前，也一起活出你的谦卑。主啊，求你让我们带着谦卑柔和，我们来带我们的弟兄姐妹，带我们的家人。主啊，求你亲自光照我们心中所有的微妙的那些骄傲之处，那些隐秘的骄傲之罪。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像你一样谦卑柔和，也一起合一的谦卑的去服侍世人，把你的福音传扬给他们，叫更多的人来信靠你。主啊，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